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东南亚走起啊。东南亚这块新闻呢，其实可以，那么第一个当然先是看马来西亚。5月9号的时候呢，马来西亚进行第14届的国会大选。那么如大家所看到的，就是马哈蒂啊所领导的这个希望联盟，那么推翻了执政联盟国阵啊，是马来西亚1957年那么独立以来呢首度的那么政党的更迭，首度变天，61年来首度变天。变天当然的求新求变的年轻人当额手称庆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们是不满现在首相纳吉的贪腐啊，所以马来人呢什么很多也都倒向马哈蒂啊这边，造成了整个政治海啸，一举推翻了这个国阵呢61年的一个政权。那么国阵呢是10几个政党组成的政治联盟嘛，那里面当然马来人最多是5统，那华人呢，华人就是马华公会，马华公会呢是那么执政联盟里面的等于最大的华人政党，但是现在呢只剩下1席，国会只选上了一席，马华公会的人也蛮优秀的，但是因为受到纳吉贪腐的这个拖累啊，那整个加上人民求新求变的这个心情，所以根本就赢不了。因为剩一席，所以马华公会呢面临了一个泡沫化的一个危险啊。但是我们现在选完之后呢，那马来西亚会往哪里走啊？我们当然首先看到呢，就是马哈蒂呢，他自己的党叫土著团结党。马哈蒂是马来西亚前首相，他担任他主政马来西亚22年，但这个人呢，有争议性。他的好处当然是他非常有行政经验，22年的首相嘛，他也带给马来西亚的经济繁荣啊。吉隆坡的这个双子星大厦，他最引以自豪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所建成的。但是呢，他这种人喜欢在政治上弄权、翻云覆雨，所以他在首相任内呢，本来跟这个安华，他的副首相安华非常好，非常好呢。但是安华本身呢，当然也是想太早求表现，功高震主。就马哈蒂在1998年的时候呢，就找个理由把安华给干掉了啊，他把他拉下来，而且用很多不堪的罪名呢，把他送到了监狱啊。但安华的太太旺阿兹沙呢，也因此愤而出来，自己组成了一个政党，叫人民公正党。人民公正党呢，跟马哈蒂当时还是执政联盟嘛，是属于国阵里面的对抗啊。那这次呢，马哈蒂他因为跟国政联盟后来的领导人不和，马哈蒂自己退出了执政联盟，退出执政党。退出执政党呢，因为他想把后来他自己接替他的首相呢，比如说巴达威啊，比如说阿卜杜拉呢，他就都把他拉下来，甚至自己也组成了一个土著团结党啊，准备跟执政党相抗衡。反正执政党里面不满是首相纳吉的，那通通可以过来加入土著团结党。那这次呢，因为纳吉的贪腐闹得太凶了，他贪腐案他涉及到将近美金7亿，连美国联邦调查局都介入调查，所以这名气可用啊，老百姓组成一个干净选举联盟竞选盟，那么去年呢走上街头抗议要纳吉下台。马蒂一看情这个名气可用，于是立刻出来说我这个不退休了，出来重新出山披挂上阵，然后就跑去找安华他太太说，你先生还在牢里，但是你组成的这个人民公正党呢，可以跟我的土著团结党合作，我们再拉上华人的反对党啊，人民行动党，再拉上一个回教党里面分出来的诚信党，我们四个组成一个希望联盟来对抗这个国阵。哎，结果他现在果然达阵了，成功了。成功了以后呢，那就是这四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里面怎么划分权力啊？所以本来马哈蒂上来之后呢，一开始就是说本来一开始就想先公布10个部长的名字，后来呢只公布了3个，几个部长难产啊。难产为什么难产呢？因为他跟安华的他太太他们这个公正党之间本来是仇人呢，后来因为权宜之计联合在一起，现在天下拿下来以后呢，在分的时候呢位置就瞧不定了。而且在选举的时候呢，公正党人民公正党拿下47席啊，而土著团结党只有13席，这马哈蒂当然可以讲，老百姓之所以是支持这个反对联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马哈蒂啊，因为反对联盟没有执政经验嘛，没有执政经验，所以很多人就愿意投给反对联盟，是因为马哈蒂出来，那他有执政经验，那么他可以给让大家放心，所以马哈蒂担任首相啊，那首相当然说我可以决定这内阁嘛，但是公正党说我选的人比较多啊，那我比较有实力啊。所以这内部仍然是一团乱，目前看出来就是华人啊，林冠英啊，那么他担任了财政部长 啊，他是林吉祥的儿子嘛，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这个领导，那出来他担任财政部长，那其他部长出不来，那因为让出不来，老百姓可能会失望，所以他必须把纳吉就抓纳吉反贪腐的这事情保持一定的热度，热度人家才想着前任不好，我们想怎么支持现在新任。所以纳吉刚刚5月9号刚选败了，他说本来想到印尼去休息一下，就是北京政府限制出境啊，甚至呢连他的家里附近呢也都是警察加以隔离，说美其名说保护安全呢，其实形同软禁。然后呢纳吉任命的检察总长也被马哈蒂说换掉，反贪的这个负责的官员换掉啊，因为这些都是纳吉任命的，那你怎么会真是对付纳吉的这个贪腐的案件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某种的政治的说是寻求正义或者整肃，多少有点开始也转移一下注意力，那么也让大家看看那新政府什么时候端出来啊，端出他的政策。那很多人关心说那新政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过去纳吉当然跟中国大陆关系非常好啊，但马哈蒂呢当然在选举时候讲说不行，所有中国的投资我重新评估重新审核。但是一般分析家讲呢，就算审核也是非常小规模，因为中国大陆在马来西亚投资的项目非常多，金额也非常大啊，可能就是以前就是好处呢，或者说有些东西分配不均，其实分配如果重新分配，这个其实中国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应该还不是影响马国政局的主要的关键，只是选举的时候拿出来炒作而已，所以中马关系应该还会是比较温和的。那东南亚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印尼。印尼呢，我们就看到印尼最近恐怖攻击多。5月13号的时候呢，印尼第二大城泗水啊，那边3座教堂先后遭到恐怖攻击。恐怖攻击呢，结果造成至少13个人死，40个人伤亡啊，4人受伤。可是问题是这个是5月13号泗水3个教堂10分钟之内爆炸，它是一家6口人呢，做人肉炸弹。6口啊，包括女生，包括小孩啊，6口，这个很让人惊讶啊。然后5月14号呢，早上泗水的警察局也发生了攻击，7个死亡。就是你看教堂，你看这个警察局，这是2天之内4起攻击案件。那中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IS， 第一个 IS 影响力啊，那么往这个东南亚来传。往东南亚传，那这个就是东南亚国家、东协国家好几次开会都在讲，说这个反恐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峻啊。那为什么特别注意到这个一家六口呢？那是因为过去啊，谈到东南亚的这个恐怖攻击啊，你所看到的大概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回教祈祷团，他们受盖达组织的影响，所以那时候回教祈祷团呢是反对说女生做炸弹客的。可是现在这些人是受到伊斯兰国 IS 的影响，他的路数跟盖达不太一样，他们的女生小孩都可以拿来做炸弹客，就很残忍，那小孩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这样的牺牲了性命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防不胜防，防什么？印尼呢本来也花了很多的经费在做反恐，但是反恐呢像重新在检讨是什么地方漏了，或者什么样的资讯不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激进的然后这样的攻击教堂。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那如果说伊斯兰国或者 IS 他的同行者他的势力整个进来，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也是啊，也是更酷， IS 也进来 啊，那 IS 这样在串的时候，那么亚洲国家该怎么团结，亚洲各国家该怎么更加加紧的情报分享，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情报网啊，尤其印尼的移工、印尼的移民啊，你说印佣啊、印劳啊、印尼的留学生啊，在亚洲各国家都非常多啊。那这里面哪些人他可能受到激进的影响，哪些我们应该预先的防范，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同为亚洲国家这个必须预做准备的。第二块大的新闻呢，就是中东。那中东呢，当然上个礼拜是那到这礼拜2个大事，一个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在5月9号的时候，在当地时间5月8号下午2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伊核协定。不意外，但是这可以发现呢，这让中东的形势更为严峻啊。美国退出伊核协定，那伊核协定是伊朗和6个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家、德国，就是6国签订的。美国退出以后呢，那别的国家都说我们要继续维护伊核协定 啊。那伊朗也派出外长四处进行游说，表示伊朗呢不会报复，不会铤而走险，但是伊朗愿意其他国家跟我一起，我们留在伊核协定里面。可是问题是，美国如果真的进行制裁的话呢，当然会影响到伊朗的经济。那你说别的国家，欧洲国家如果跟伊朗做生意，不管石油啊、天然气啊，你只要跟伊朗中央银行打交道，你就会，你会间接被制裁。因为美国制裁就是说，谁跟伊朗中央，我在伊朗在我的制裁名单里面，那谁跟伊朗的央行打交道呢？那我也要制裁你。那你跟伊朗做生意，你可能不跟他央行打交道吗？啊，那这个里面会造成什么影响？而伊朗的谁最希望伊朗被牵制的不是？那当然是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嘛。以色列、沙乌拉伯，所以呢，那么美国最近所以被人大家也在讲，美国呢和以色列跟沙乌地阿拉伯慢慢形成一个同盟，这就是告诉你说，5月14号在以色列国庆的时候呢，美国就把这驻正式把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了耶路撒冷。那美国说这只是承认事实，这并不代表将来如果跟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疆界该怎么划。可是耶路撒冷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所以巴勒斯坦人觉得他们将来要建国，就是要在东耶路撒冷定都。建都，那你把耶路撒冷给以色列以后，那我们将来真的要巴勒斯坦要建国的时候，国都摆哪儿？所以巴勒斯坦人起来抗争。可以想见，这就是为什么5月14号的时候，以巴的之间发生冲突战争，那么边界的各种冲突啊，各种恐怖或者暴力的这示威抗议啊，起码41个人死，好多人受伤，数字不一定。那么有的报道说900多人受伤，甚至有报道说，真的受伤的包括催泪瓦斯受伤的达到2000多人之多啊。那这个中东呢，那么这将来事情当然不会只一天嘛，将来还是会扩大。所以但是这里面新的同盟如果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同盟的关系，美国、沙地、以色列，那这样子组成同盟，中东的权力板块会怎么移动，会对中东的和平会有什么新的一个方向，这个也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所以上个礼拜两大块，东北亚和中东两大块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